以前多么
浅薄狂妄，我从未说过对上帝不敬的话，相反，我特别热爱大自然。在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里，我可以放慢脚步，静静思考。终于我意识到，我不仅是幸运的，我可以是有福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这是海德堡教会的肢体传给我的福音。我是一年前来到海德堡的，去年圣诞节第一次来到教会，感受到兄弟姐妹们热情和温暖。今年初开始，我断续参加周日的团契，也开始在家读圣经。刚开始是读新约，一目十行，所以很快通读了一遍。等到我在礼拜天参加了教会的慕道友小组的学习后，我感觉到我太不谦虚了，我怎么能说我把新约读完了呢？我根本就没有用心去读去体会，所以后来我尽可能来参加教会的周日敬拜，也参加了查经小组的查经，每次都收获很大，也越来意识到，或者说终于意识到我自己是有罪的，我愿意改变一切为顺从耶稣基督。感谢神让我在有生之年亲身感受到您的恩典，感谢教会的兄弟姐妹将福音传给我，为我和我的家人祷告，带领我祷告，现在我能自觉自愿祷告，得到救恩。就像今天歌里唱的，这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我也祝福大家，谢谢。
请下一位天伟姊妹。
大家好，因为我准备的非常不好，也就是想到哪说到哪。我叫田伟，来自中国的沈阳，北方。来德国已经12年了，直到今年的4月初，然后才知道这个海德堡的华人团契。感谢神啊，我相信这是他冥冥中赐给我的恩典，让我有了一个这样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语言的一个华人群体的一个生活圈，我们全家都很喜欢来到这里，特别是我的丈夫和我的女儿。不好意思，嗓子太急。我们一到星期日的时候，就是主要就是想着来到这里，非常那个是不是非常那个愉快。来到教会以后，就感到每次都是感到非常的快乐，心情也非常好。就是这样，然后也在教会里认识了很多的基督徒们，我从他们的身上感受到了喜乐和与人的信任与热情。这是从也正是这些是从国内来的人所缺乏的。大部分的从国内来的很多的人，他们都是不愿意信任陌生人的，甚至远离他们。但是在教会的所有的那个基督徒们，他们却不是这样，他们却愿意主动热情的去亲近人，去帮助人。我想这些都是出于他们基督信仰的缘故。感谢神，在他的大恩的感召下，我逐渐的认识了基督信仰。我觉知信主，见证基督是一生的事。我想以后慢慢的分享。今天我想用受洗这个实际的行动，来承认这位创造宇宙天地的神，也愿意跟从听从他，蒙神引领。 邀请大家来认识这位造物主。谢谢各位大家能够今天参加这个特别的日子，慈爱的神也会祝福你们，谢谢。
好，谢谢天文姊妹，我们请下一位刘星星姊妹。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首先很感谢上帝拣选了我，让我成为他的子民。我叫刘星星，来自福建龙岩。我是学习平面设计的，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画画。然后后来本科毕业就来海德堡学德语，然后想读研究生。因为小时候画画，所以我觉得就是感觉好像跟别人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然后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在来德国之前我就认识了这位神，但是还没有决定要不要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所以在来德国之前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但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然后从我开始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是在我的高中，算是学生时代最累的第一次最累的阶段。然后那个时候的压力和负担，然后面对高考，在中国，然后面对的高考压力特别大。然后但是我很幸运的是在我高二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后桌是基督徒，全班就只有他一个，所以我当时觉得他的思想和他的谈吐总觉得和别人不一样。然后课间的时候他就会跟我分享他家里的事情，因为他全家人都是基督徒。然后很奇妙的是当开始认识这位神的时候，就会发现身边的基督徒逐个逐个开始出现在我身边，你就会发现原来身边有这么多的基督徒就是藏在我们的身边，然后开始帮助。直到现在，我来海德堡教会，然后认识了这么多人，然后在这边，然后就觉得好像回到了家。我觉得这个就是神的一个刻意的安排，然后他差遣着他的肢体们，然后把我慢慢的领回家。然后一路下来，从高中到现在，然后申请德国的学校非常不容易，然后就会发现其实人很渺小，能做的事情太少。但是在这里认识了神之后，然后每个礼拜参加查经，然后就会发现认识神之后发现路会越来越宽，因为我们不能靠自己，而是要靠上帝，学习在等待中仰望他。在生活中肯定会面临着很多大大小小的挫折和痛苦，只要你相信耶稣毫无保留的爱安慰他，愿意为我们舍命。谢谢。
好，谢谢刘星星。好，下面请下一位张丽姊妹。
各位弟兄姐妹还有前来参加观礼的朋友们，大家平安。我觉知信主之后，我就想有一天我迟早会洗礼，但是我没有想到是今天，就是说一切都在神的，在主的手中。我非常高兴也很感恩我能够就是在众人面前来宣告我的信仰，来见证我所信仰的神。我是在2012年年底的时候开始就是说认识神，或者确切的说是被神来认识。 当时的时候我正是处于我当时的时我的生活我的生命状态是处于一种就是要死不活的状态。因为在这之前的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大概两三年的时间，我一直被一种就是抑郁的情绪所控制着。然后生活生命对我来说已经觉得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不知道就是说对不起就不知道就是说人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从前学习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有很成就感的事情，但是慢慢的就是我觉得那个我所选择的专业它已经不再那么的吸引我，而且让我越来越的多的是感到一种挫败感。然后呢生活上呢就觉得工作对我也没有吸引力，就觉得其实都无所谓，做什么都无所谓，因为人总有一天你要告别这个世界，你过得好或者就是你过得不好，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的，都是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然后你画一个句号。所以我就在那个情况下真的是很回头一看很感谢神，他的恩典就临到我，他就借着一个组内的一位姐妹把福音传给我，然后我就开始读圣经。在我信主之前，我觉得这个圣经其实我觉得有信仰的人都是就来信他的人都是还非常软弱的，我很刚强，我不需要这个我也不需要什么信仰。但是后来但是当时那个情景就是以前对我来说觉得没有意思的或者是乏味的圣经，他就是说每当我读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的话都是非常的感动我，然后让我就是越来越越来越多越来越真实的认识他。就像圣经里面有路加不是圣经里面有一个那记得好像是路加福音里面他有一句话就说，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托高天临到我们，要照在坐在就是黑暗死荫角落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其实就是那一个坐在黑暗中坐在死荫角落里面的人，我之前从来不觉得我需要他，可是后来我渐渐的我知道，其实我也知道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也知道有些事情是我做不来的，所以说但是他就是这个神，就他慢慢这个主我所信仰的主，他就给我一种他就渐渐的医治我这个就是说我抑郁的那种情绪，然后呢他又让我心里面不断的真的有喜乐，从他那来的平安和喜乐，因为从随着渐渐的祷告，随着他在我生活当中大事小情他所预备的，然后就让我知道他真的是，因为我每次祷告的时候，当我每次问我该怎么办的时候，我要不要怎么走下去的时候，他就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怕，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面我都跟着你。这是约书亚里面的话，但是他用约书亚里面的话来告诉我你不要怕，你只要信不要疑惑。所以说我今天很高兴我能够在众人面前来向大家见证神，他真的是在我生命当中他给我的医治和平安远不止这些，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说这些，但是神的美善真的是当你领受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他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会给你平安也会给你喜乐，因为你专心仰望他的人盼望他慈爱的人他总不撇弃。感谢大家。
谢谢张丽姊妹，现在我们请最后一位未归姊妹。
谢谢今天那么多人来这里参加我们的受洗。我的经历也许比较不怎么怎么讲，就是其实我第一次参加查经班是在2000年的7月，到现在已经陆陆续续参加好几个城市的查经班14年了。 我一直感兴趣，对圣经的内容和里面的教义。只是我一直想，我先把它看懂，才能够知道做个决定，我信不信。后来就一直看不懂，然后就去听讲道，去营会，也没听懂，就是觉得好难，不是我能够懂的。然后也害怕压力，那么十几年来一直有兴趣，也接触查经班，也来参加主日崇拜，但是总是害怕受洗以后，万一别人把我当作圣人，要我对我要求很高怎么办，我就这个压力很大，尤其害怕来自于我家人对我的这种要求。然后后来最近在这个团契里有神的仆人，是不同的神的仆人，先后对我说，不约而同的说，你不用看懂才决定信不信，可以慢慢来。然后我就想，对啊，这话也对，而且我感到我需要一个神的家，而这个家里的家人那么美好，他们给我正能量，他们这个家不是我熟识的家能够取代的。所以这一次我决定做决志祷告，来告诉大家，我相信这个神，也相信这个教。所以我会14年以后克服各种压力，也克服这个站在众人面前怯场的压力，向大家宣布我信仰这个神，信仰这个教。谢谢。
非常感谢魏贵姊妹，我们是不是可以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他们的分享。圣经告诉我们，当一人信主的时候，天使都欢呼快乐，我们的主是何等的快乐，可想而知。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诗班，我们一起把一首歌献给我们的上帝，也送给我们的五位姊妹。邀请诗班弟兄姊妹。 好，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吴牧师。吴牧师有一些话语要跟四位姊妹、跟在座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分享。
感谢主有今天的机会，也谢谢你们的非常好的见证，见证从心里所发的，感谢主，真的感谢。今天我先从《使徒行传》第八章讲一个故事，讲一个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上帝有一个天使，对腓力，就是耶稣的门徒，叫他离开撒玛利亚城市到旷野那条路，就是从耶路撒冷往埃及那条路。所以腓力就便出发，途中他遇到以索比亚的太监，一个太监，他是一个掌管以索比亚王后所有的财宝的重要的官员嘛。他这个人才上耶路撒冷，就是那个官员刚刚去耶路撒冷敬拜上帝，可是他还不认识他。这时候他坐在他的马车要回家的时候，在车上读着先知以赛亚所写的，圣灵对腓力说，你过去靠近那个车走。腓力就跑过去了，听见那个太监正在诵读先知以赛亚的书，就问他说，你所读的你明白吗？这个人回答，除非有人教导我呢，我怎么能明白呢？于是他邀请腓力上车，跟他一起坐在一起，他所诵读的那一段经文就是这样的，他像一只被牵去的屠宰的羊，像一只在监牢人手下的公羔羊，默默无声。同样，他也一言不发，他忍受了耻辱，没有人替他主持正义，也没有人能指出他的事实，因为他在世上的生命已到了尽头。太监就问腓力，请问这个人先知这段话指着谁说的呢？是指着自己说的呢，还是指着别的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段经文开始把耶稣的事告诉他。他们经过了一个地方，路旁有水，听见说这里有水，我休息有什么妨碍呢？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那个天监就吩咐人停车，腓力跟那个人一同下到水里，为他施行进水里。他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主的灵把腓力带走了，太监再看不见他了，他就赶路满心快乐。这个小故事我想有意思，腓力就是听从圣灵的命令，离开他的地方到旷野去，在那里看到一个官员的曾爱曾伊索皮亚的那个国家的一个人，很有名的有地位的人。圣灵告诉他，你要靠近这个车。他靠近的时候听到他是读是以赛亚旧约的书，问他明白不明白呢？当然不知道，这个事只是谁说的。所以他请腓力跟他上车，腓力用一段时间坐车的时候分享耶稣，分享福音。很有意思，这个人主动的看到水说，这里有水呢，有什么阻止我呢？有什么障碍我呢？休息呢？腓力就问他一个问题，你信不信？你愿意开口承认耶稣是你的主呢？ 他说愿意了，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相信他为我死了复活了，我相信他，愿意跟随他。他们就下来给他受洗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今天的题目，有什么呢使你，有什么妨碍你受洗呢？有什么阻止你受洗呢？其实这个字受洗呢，好像是有点怪怪的，什么意思？洗，受洗，其实也圣经没有很，在英文还有中国中文的圣经还是有一点的怪怪的地方。因为人你知道圣经是用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可是在希腊文那个字，那个受洗那个字是 baptizo， 那个英文的圣经没有翻译了，他们就用拼音把那个拼音写在英文里面的，叫 baptize， baptize。 可是当然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沉浸，浸水里面的那个三点水的那个浸，浸水沉浸的意思。都圣经每一个地方你看实习应该是看实浸，浸水，浸浸浸浸里的，没有什么洗的意思。中文好像用那个因为经过水，因为经历水才洗净的，是第二次的定义，第二要的次要的定义，就用这个来翻译的实习。可是其实圣经每一次都是浸水里，而且他每一次用说他们走到走进水，进水的时候没有说用水，好像他们进到约旦河，他没有说他用约旦河给他们洗洗，都是进入了那个水里面的，都是沉浸的，好像那个大船要沉没了在水里面的，就是进水了，就是这个。所以我们等一下你看呢，我们都把每一个人浸在水里面的，当然我等一下会多说了。其实有一个地方在旧约说了，有一个乃曼有一个先知，就是一个先知以利亚对他指着他说，你要到约旦河浸了七次，他完全洁净了，他的皮肤复原了，像小孩子的皮肤一样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人，那个外国人，他听了先知的话，他去水里面的全身浸到水七次，他的皮肤就是洁净了。所以意思一样的，就是我们的心里人敬礼的意思。所以其实以前呢，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买圣经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要用浸哪个字，或是用洗这个字，因为长老会有一些会用洗这个字，有一些教会用浸哪个字，所以圣经你可以选择要哪一个。所以到这德国还很久没有看到那个浸那个出版的，可能没有就这样的。好了，其实我们知道水。那个洗礼那个浸没有给你拯救了，不是水洗净你的。圣经也有一句话，也是在彼得前书说，洗礼的意思不是取去肉体的污秽，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而得救的人，以清楚的良心向上帝承诺要跟从他。意思说不是那个水洗净你，有一些的教会觉得哦，受洗才得救了，其实我们相信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都是得救了，都是有新的生命。我们用这个方法就是表示宣告，我是等一下我要多说，可是我是新造的人，我是跟耶稣在一起。好了，所以还有几个地方，其实圣经里有说那个洗的意思都是浸的意思，一次没有点水的意思，没有都是就是浸的。而且人从来不会说等一下等一下他们都是同一天受洗的。在五旬节三千人受接次信耶稣，同一天三千人受洗了。保罗那个在监狱管理监狱的人，每一次都是同一天。我觉得好像是中东国家很热，对不对？你知道中东国家如果你死的话 他们同一天给你埋葬了，对不对？他们不等了，下礼拜美国我们放在冰箱，等到下礼拜，等到人可以来参加那个追思礼拜才做了。可是在那里，是的，如果你是死了，一定要马上埋葬的话，所以其实在圣经每一次都是同一天做了。可是我们现在也要求人有墓道班，有什么班，也可以的。可是圣经没有这个，而且不，他算非利，他不是牧师，也不是一个，他就是弟兄，所以他们没有说要等牧师来了，圣经没有这个意思。可是我们的传统，每个教会都是传统。好了，我现在要说，当我们受浸礼的浸水礼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啊？第一个那个意思，所以那个浸礼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要给人受洗呢？受浸礼呢？第一，当我们受浸礼的时候，我们表明我们是归于耶稣基督的死，和耶稣一同埋葬了，和耶稣一同复活了。罗马书6:3说了。岂不知道吗？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了，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的。所以他说了，我们没事，所以我们放在水里面的，你知道，好像人是埋葬了，可是我们不放在坟墓，不放在土地下面的，用水比较方便，可是就是埋葬了。当然，他死了，给他埋葬了。可是因为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对不对？所以，可是我们不要你三天在水下面的，我们马上给你复起来了，就是还是代表你是跟耶稣一同复活了。真的感谢主。格罗西也这样说了，因你受浸礼的时候和他一同埋葬了，也有相信那时他复活上帝的力量，也有也和他一同复活了。感谢主。所以第一个意思，我们是跟耶稣一同埋葬了，一同死了。第二呢，我们是当受浸礼浸水里的时候，我们宣告我们是背上基督的形象，好像你们穿的那个袍子长袍的时候，好像是穿上耶稣一样的。圣经也说，你们受浸礼的时候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都是穿上耶稣的形象。所以放在水里面也是在耶稣里面的，穿上耶稣。现在我看你就是看耶稣，看你们就是看耶稣啊！感谢主，都是这样的。第三点的，当我们受浸水里的时候，我们浸主般的义。我们都知道耶稣要受浸礼的时候，他来到约翰是给人要认罪悔改，耶稣没有罪，所以约翰说，为什么要给你受洗呢？你应该给我受洗的，因为我是罪人的。可是耶稣说假说我用水给你施浸水里呢，但有一哦，那不是这个，就是耶稣回答说，你暂时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做是主般的义。持主般的义，尽主般的义，应该做的，耶稣要求我们做的，所以我们做了，我们听话，我们顺服耶稣。第四点呢，当我们受浸水礼的时候，我们表明我们被浸入圣灵里面的。耶稣也这样，约翰就说了，约翰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浸水礼呢，但有一位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也给他解鞋带，不配，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浸了。所以我们真的圣灵要也是进入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我们是进入圣灵里面的。现在圣灵与你们同在一起的，与我们在一起的，他会教导我们，他会帮助我们明白， 可能要读几次才明白了，可是他还是会帮助我们的。如果我们祷告求他的帮助，他会给我们亮光，他会让我们知道圣经的意思应该怎么做，他会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进，其实我们一边是跟耶稣基督合而为一，第二的意思也是放在圣灵里面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还是一样，第五个就是这样。最后呢，也是有人刚说了，有一个属灵的家，当我们受浸水里的时候，我们宣告我们被浸入耶稣的身体。我是放在属灵的家庭里面的，我是教会的一份子，一个人。我现在不是外行人，我不是外面的人，我不是外族了，我是教会的人，我是耶稣的身体一部分，我是跟你们在一起的，还是我是属灵的家庭，这个就是我的家。刚刚有人说了，是我们有一个家庭，我们进入水里面的时候，我们也是进入教会，进入神的家，我们成为教会一个人的。还有呢，最后呢，也其实有一个说了，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浸里呢，成了一个身体，赢了有一位圣灵的，赢了一位圣灵的，是了，我们都是从圣灵放在一个家，一个身体，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最后呢，当我们受浸里的时候，我们宣告我们是得救的。马可福音16章16节说，信而受浸水里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而受浸里的时候必然得救啊！感谢主，神要信，然后要受洗受浸里的，这是我们都得救。所以我们宣告，我是新造的人，我是得救的人，我永远不用怀疑，我不用想我是不是得救，不知道。我们确认，我们确定，而且宣告，我是属于耶稣，我是被得救的人。所以借着浸水里，我们要宣告，要确认，第一，我与耶稣归入耶稣死，和耶稣一同埋葬，和耶稣一同复活。第二呢，我是被上了基督的形象。第三，我是进主办的义。第四呢，我是被进入圣灵。第五呢，我是被进入耶稣的身体，就是属灵的家。还有第六呢，我是得救的人。有什么妨碍你受洗呢？有什么方案你受浸你呢？你要不要宣告说，是我是跟耶稣合二为一，我是跟耶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了，我是在圣灵里面的，我是在教会里面的，我是在耶稣那里一样的，北上带上耶稣的身体，带上耶稣的身上形象，是我们每个人要做。可是奇怪，在全世界很多人受洗过了，可是还没得救，还没有重生。也有很多人已经相信了，已经有新的生命，可是没有受洗过了。很多的原因，可是我要提出几个原因，为什么有人不愿意，或是觉得有什么障碍来拦阻他们来受洗呢？第一，有时候是错误的教导。错误的教导会妨碍人受浸水里呢。什么错误的教导呢？有时候是你不用啊，打浸里洗里没有什么重要的，重要的就是你要从口里相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好了。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用小册子呢，永恒方法，我们就说要祷告，要相信耶稣。后来我们没有跟他提了浸礼的，提了宣告，跟耶稣联合，跟耶稣合兵合二为一的，我们就说祷告就好了。可是圣经里面的都是有，我觉得每次都是提到了那个浸礼，所以那个太监、那个官员、埃及的伊索比亚的官员，他就主动的说：“这里有水呢，有什么障碍妨碍我呢？没有呢。”所以第一个， 错误的教导，也有人说你就是要祷告，他们没有提了真的那个重要性的，要跟耶稣宣告我是属于他。也有些人说是不重要的，而且是说那你婴孩休息了就够了，不用再一次休息了。其实那个婴孩休息就是父母奉献自己，也把儿子托付给主，要教导他，要在教会中养教导培养他，真的不算休息了，也可以用这个名字，可是不是那个，因为圣经说要信而受浸礼的才得救，就得救了。所以对，有一些人说不用不用，可是其实圣经有命令，耶稣也马太福音也这样说了，你要向万民传福音，做照他们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礼的。这是耶稣的命令，耶稣没事就不刚说了。好了，一个原因，人没有教导了，是重要的，是非常重要，是顺服耶稣的命令。第二呢，有一些人忽略了，或是拖延了，妨碍他们。他们想，好像有人说了，可能明年的，明年会做了，或是下次会做了，或是有机会会做了，有方便我会做了。可是其实他们就是忽略了，他们就是觉得我还有点麻烦呢，要换衣服呢，有变湿了的头发，不好看呢，或是这样的话，所以。可是或是太忙了，我现在是读书，现在是准备考试呢，你的永恒，你的心灵，属灵的灵魂得救的重要呢，或是这个考试重要呢，哪一个是重要呢？其实没有什么妨碍，我们就要做了。所以也希伯来说了，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对，我们可以忽略，怎么忽略了？好像你没有忘记吃饭呢，结婚的时候要结婚呢，你没有忘记这个，觉得是应该的，也圣的受敬礼的也是这样的。好，第三个原因，有一些是怕丢面子，妨碍他们受敬礼的，他们想了，我小时候也想，别人会说什么呢？会不会笑我呢？如果我告诉他们我上个礼拜天受敬礼的话，可能他们会笑我了，我不好意思，或是这样的话，或是我自己害羞，我不敢在人的面前说几句话，耶稣是我的救主，我相信他，我不好意思害羞了。所以当然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这样的，可是有一些人是特别的有这个问题，可是我们还要做了。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八节说，凡是以我和我的话维持的人，将来救主基督带着父亲的荣耀的天使降临的时候，也会为他维持，也为他维，会以他维持了。有一些是不好意思，也是说我可能也不好意思回来的时候，不好意思说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儿子，当然可会接受了，可是当然不要这样的。我们要耶稣说这是我所喜爱的儿女，我很喜爱他，我们要他宣告他认识我们，也是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也应该一样的有很好的骄傲，耶稣是我的神，是我的救主，我很乐意的宣告承认他是我的神，我的救主。好，最后呢，妨碍我们呢，就是骄傲。有时候自己的骄傲也会阻止我们受水礼的。我们有借口呢，不方便呢，我有事情呢，我太忙了，要读书，有就借口了，或是我不喜欢那个教会，没有一个好的教会，没有一个好的牧师，我等了好人来了，等了好的情况来了，我等了，因为那个这些我不太喜欢。其实我们知道每一个教会也有问题，不是完全的人，我们还是会犯错，还是会彼此得罪了，还是会亏欠神的荣耀，可是我们自己还要顺服耶稣了。所以有一些人因为骄傲，他不愿意公开地说我是犯罪的人，我需要神的原谅， 我需要他的得救。真的，这个是拦阻我们，真的会妨碍我们得救了。所以我们要这样的。啊，上面也有一些人要祝福了、顺服了，他知道好像有人提到了，我怕我休息以后，可能人要求我做好人，要求我祷告，做应该做的事情。我可能觉得，哦，有一些，因为我知道认识一些人，他们现在是犯罪了，他们先要解决这个情况，解决这个问题，改变他们的生命，他们才觉得，哦，我有配格，有资格来受洗了。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就是一个开始，不是一个终点了，这是起点。好了，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圣经也说了，那个百姓都受了约翰的洗礼的时候，耶稣说，可是一个法利赛人，有些圣经的人，有些的教会的人，不要说教会，那个宗教的人，没有接受约翰的洗礼。耶稣说，是因为他们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他们自己拒绝神为他们的计划，什么的美意的计划。我们不要这样做，我们要承认的。好，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是重要的，我们要顺服。如果一个人在小事上、小事情没有顺服，大事上怎么顺服呢？其实那个洗礼不是像那个旧约的隔离，就是很简单的，我们要可以很容易做了。如果我不愿意顺服，就是很简单的，用几分钟的可以顺服了一个命令呢，以后呢，他叫我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他呢，或是他叫我传福音，他叫我做任何的事情比这个更难的话，我可能也不顺服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门，开这个顺服的门。教会要邀请人做了，有时候教会是教会的错，我没有邀请，没有要求人做了。好，最后呢，我刚才说这是耶稣的命令，也是神的上帝的榜样。好，在敬礼我们有三个宣告，三个事实。第一，我这是服侍，这是结束。好，我们要宣告，我借着敬水礼与耶稣基督合而为一。刚刚圣经也说了，我们在受洗的时候跟他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了，我们是带在耶稣的里面的。第二呢，借着浸水里，上帝使我脱离了罪，他已经给我圣灵的能力，给我新的生命，他已经给我力量拒绝罪恶，选择跟随他，感谢他。还有第四点呢，借着浸水里，我宣告我愿意跟随耶稣，我愿意顺服他到永远，我是新造的人，旧我已经过去了，都变成新的了。你愿意不愿意？今天你已经有五位，可能又还有一位、两位，真的你相信耶稣，可是你到今天没有受过洗，你没有受过浸水礼的话，你今天还可以决志，还可以说我愿意跟随耶稣，我愿意顺服耶稣，我愿意进入耶稣的生命里面的，我愿意放弃罪恶跟随耶稣，我愿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愿意不愿意呢？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感谢你，我们听了这五位的非常好的见证，也看到你的话语，你要求我们顺服你，也公开的承认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生命的主。主啊，感谢你，我们很乐意来顺服你，就是主啊，如果今天还有一位已经达到已经愿意认识你，可是他就是延迟了，或是没有想到，可是应该的顺服你，主啊，求你感动他们心，让他们能够认识你，能够承认他们是施予你，他们要做你的儿女，你要做他们的神。现在要继续低头祷告，有没有一位你今天要举手 用这个小小的方式说我愿意接受耶稣，我愿意跟随他，我愿意顺服他，可能不是今天，可是很快就会受洗呢？有没有因为愿意说我没有什么妨碍我，我愿意顺服，我愿意重生，有没有因为更谨守？耶稣，感谢你为这五位，我们感谢你，求你充满他，给他们喜乐，给他们一个顺服的喜乐，给他们一个属于耶稣的喜乐，给他们充满圣灵的喜乐，给他们在一个属灵的家庭的喜乐，给他们一个新造人的喜乐。感谢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